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很高兴我们今天进到第十九讲了啊。过去十八讲，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在私下的时间，也在以赛亚书这卷书里重温神的重要的经文。那么今天十九讲呢，我们继续在复兴的复生这个焦点下来进到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上回我们是从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个篇章来谈到神，伟大的神，他复兴他的教会，他有救恩，永恒救恩的计划，就是在他独行拯救。如果从这个复兴这个焦点来说，上回我们说神独行拯救的这个伟大的行动是复兴非常重要的，因为复兴不是人自己弄出来的，是神的主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因着人愿意悔改，他就做出他的作为来。所以我们说五十九章上回谈到这个神他独行拯救呢，是最重要的，放在第一。那么今天复兴的复生，我们要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的主题是兴起发光，先去勉励我们，就好像他对着耶路撒冷城来说，你要兴起发光。我们先来念六十章起初的经文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选读第一到第三节，然后我们看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念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十二节，那一邦那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我们只是念六节的经文，但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是整个六十章的圣经。复兴的复生呢，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好像专题谈到复兴，但是一般来说呢，复兴都有几个很大的效果。第一个呢，就是重建我们的信仰，本来你是软弱的，偏离神的道路的，现在回归了，重建信仰。复兴也包括第二呢，是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罪恶里面没有悔改，那么就是 不跟神和好了。但是福星的光景是我们重新跟神和好啊，好像罗马书五章哪里说，因信称义的人呢，我们就与神和好。就是基督徒他已经因信称义，因着软弱，因着犯罪，因着偏离神，福星的人是再一次与神和好，修好这个关系。第三，福星的人会建立美德，他有好的德行，他会爱邻舍的事上更进一步。第四，福星点燃我们人的盼望，我们对未来，对主再来重新有一种的热忱，重新投靠我们的主。最后呢，福星一定会激励你跟我的侍奉，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会热心来侍奉他，不会不前，不会后退，不会冷淡啊。这个就是福星带来的五个很重要的结果。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也谈谈整卷以赛亚书，他都在这个福星的道路上，他的焦点还是神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么以赛亚书其他的篇章对耶路撒冷城的恢复跟城未来的荣耀有关的篇章，我们也很快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哪里就谈到耶路撒冷城神会救赎他让他回归。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呢，那一章的经文就描述了西安城给西安城带来好消息的人这些传好消息的人的脚踪以及呢主在耶路撒冷恢复的一个美丽的场景。那么我们曾经谈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呢，那一章也把耶路撒冷城比作一个不孕不育的女人。但是有一天那一章经文说她会有很多孩子，她不怀孕不生育的女人呢，反而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成为一个多产的生养上多产的一个，那个意思就是她会有很多属灵的孩子出现这个也是福星。我们没有机会多看了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哪里呢也宣告神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爱，神决心看到而且恢复耶路撒冷城当有的荣耀，给他好的美丽的装饰。那一章也谈到耶路撒冷作为公义之城在全球也带来赞美，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也没有机会看了，但是这一章经文很重要，他展望主有一天他创造的新天新地这个就包括对恢复和耶路撒冷城会得到的祝福等等。那么今天呢六十章我们来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这一章经文它是表达耶路撒冷城在神的帮助底下呢有的显现那种繁荣而且光明的景象。整章六十章呢从兴起发光开始呢，你找不到一节的经文呢它是负面的，它是神在审判的，全然都是因着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从第一节开始赋予他兴起发光呢他的光已经来到呢，都表达这种呢耶路撒冷城有的荣美。我们很快看看这二十二节的经文它的结构更清晰可以大概分作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三节，这里从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开始呢，他就一种比对了，把光明跟黑暗做一个对比。第二节看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里呢是耶路撒冷将要被神的荣耀所光照，万国也要来到他身上，使他的荣耀更加显著。这个是一到三节这个段落了，表达耶路撒冷城的荣耀就是这个焦点在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的身上。那么四到九节第二个段落呢，是表达这个城有的繁荣的景象，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将会被重新建立。这个复兴的景象呢，让他的城墙将会再次建立，他的民族将会归来，并且这里也表达物资的繁荣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也进来了。看看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要聚集到来到你这里，你的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第五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欢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那你看这里全都是物质的丰富，全都回归必来归你我不念下去了第六节那里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呢，第二个段落是耶路撒冷城复兴的时候，兴起的时候呢，它有一种的繁荣的景象。那么第三段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里是表达万国的归顺。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那如果你说有一点负面的经节，就是第十节这里，但是立刻先知说，虽然曾神发怒击打他，现今却施恩连续他。第十一节，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那一邦那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下面也是表达一种的连大自然界那种的情况也都归向他，这个松树杉树黄杨树等等。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洁的锡安这里呢，第三段呢，就是这种万国投归归顺的景况了。最后一段呢，十五到二十二节呢，就是特别记载神的应许。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看见吗？这个也是一个对比，他们虽然曾经被厌恶无人经过，但是永远的荣华在他们面前。第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第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哇，这个呢都足够了。这个就是十五到二十二节念下去也一样那里就说耶和华将会让耶路撒冷城成为永恒的荣耀，他日子将不会再有黑暗，耶和华将永远做他的光，耶和华神将带来新的时代，拯救他的子民，并且把恩惠赐给他们，使他们在地上繁荣这个都是一个快乐的篇章，因为我们说他是谈到这个复兴的音调就是因为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 从这个以赛亚书六十章来谈到这个复兴的主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
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今天我们是进到第十九章了。我们看的篇章是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的主题是兴起发光。那么因为以前呢，我们说这一篇章是非常优美非常快乐的篇章，因为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得胜的荣耀的快乐的经文。这个复兴的复兴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城，神所拣选的这个圣城呢，它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那么以赛亚书我们说它真的包含很多关于耶路撒冷城的未来恢复的预言的，而且是荣耀的预言。我们音乐前也说其他的经段，比方五十二章提到耶路撒冷城的救赎，流亡者呢有一天他们回归，他们带来好消息他们的脚中都是优美的。五十四章虽然表达他曾经是比作一个不孕不育的女子，但是有一天他会有很多属灵的儿子。那么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宣告我们的主对耶路撒冷的爱，而且恢复他当有的装饰跟荣耀。六十五章更厉害，展望到耶路撒冷城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新天新地，神的创造全然的更新这个也是相对于我们新约启示录的记载，也是有这种新天新地新城的景况。以赛亚书六十章怎样来谈到这个复兴呢？给今天的教会怎么样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的要素呢？我们来念第七节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七节这里说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黎巴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里用献祭的动物基达的羊群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城那里黎巴约的公羊不同地方的公羊呢也要供他使用等等这个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兴起，因为是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同样的教会的复兴也需要神的荣耀临到其中。这个神的荣耀呢，这里第七节呢就显现在这个祭坛上，在神的坛上并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提到神的坛神的殿都充满神的荣耀。所以复兴第一件重要的启示就是神的荣耀与教会同在。我念到这里第一重要的要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喜爱的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呢，不单是摩西的在旷野的漂流岁月里面呢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人生之歌，他也是在结尾的时候呢他那个几重的信愿呢很感动人。我念给大家听十三节开始，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诗篇九十篇，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去叫我们喜乐。接着呢就几重愿了，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其实最后两处呢都是建立手所做的工啊，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里呢你可以说愿神的作为向仆人显现，愿神的荣耀向子孙显明，愿主神的荣美归于人的身上，最后愿神建立我们人手所做的工。哇，这几重愿呢都是表示神的眷爱。当然诗篇九十篇不是谈福星，但是我把它插进来是他提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种神的荣美归于人的身上呢，就不单是我们手所做的工神建立那么简单，是神自己的美好啊，他的荣耀啊都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跟以赛亚书六十章七节刚刚我们说神的殿神的祭坛都有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福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福星不是为我们人单单悔改，福星是让人看到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灵城里面很大的不满足，而且也有很大的虚空感呢，为了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好像神的荣耀已经失去，好像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如果我们曾经念那卷先知书，就是说哎呀神的子民他们犯罪败坏，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所以福星是让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再一次回归我们身上，那个是神主动连续的作为。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人小心，需要我们人注意，需要他的儿女你跟我呢，我们在祷告里面看见神，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你的荣耀不要离开我们，因着我们的犯罪，因着我们的不敬畏你，因着我们自我中心，因着我们自私自我，因着我们对肢体冷淡，因着我们不愿意奉献等等，神的荣耀重新回到我们身上。再来从耶路撒冷城，这里以赛亚书六十章谈福星的第二点呢，第十节哪里怎么说呢？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十一节更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等等啊。这里提到福星的时候呢，虽然这里说是外邦人来建筑城墙，但是那个要节最重要就是福星的时候呢，城墙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兴起需要城墙跟建筑物的建立，那么今天教会的福星也需要建立起健康的基础跟结构。比如教会的使命是不是清晰，教会的信仰是不是纯正，教会的领袖跟服事的团队是不是合一，这个是建立城墙的时候同心同德一块来做工一块来服事主所需要的。我们有时候空谈福星，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的基础的事情上我们忘记了，我们失去了，我们也没有多用心在其中。教会如果不像教会，那么我们从何谈福星呢？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看见教会都不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怎样可以谈福星呢？所以福星一定从神的百姓自我来检查，自我来检讨，自我来悔改，从哪里开始？福星需要神的怜悯，神的主动，神的全能，神自己的工作。但是福星可能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这个城墙的建造，需要我们回到基础的结构，检视教会今天是不是很健康。反而我们好像启示录里面的教会已经有名无实了，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了，我们忘记我们的初心在神的面前是为何来信靠他了，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基础。这个是第十节 这里说建立城墙的意义。第三，福星也让我们看第十六节，这里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里是耶路撒冷的兴起带来的繁荣跟丰盛。同样的，教会的复兴也需要带来丰盛跟成长，包括信徒的增加、灵性的成长等等。这个丰盛繁荣的图画就放在我们面前，是不是也让我们要多多祷告呢？最后，福星是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已经看过的经文，这里提到万国都要归顺，都要来归顺。耶路撒冷的兴起吸引了当时许多外邦人的归顺，那么教会的福星今天也需要吸引很多人回归神。我们传福音的努力、动力、热心足够不足够呢？那么这个就成为信徒参与教会，更多人愿意投身教会的服事跟事工里面的理由。最后，福星，如果我们看最后的十九到二十二节，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这个还是回到神的应许，耶路撒冷的兴起是神的应许的实现，也是神的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教会的复兴也需要回归到神的应许跟计划，让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得以实现。时间也不足够了，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以赛亚书六十章，耶路撒冷的兴起可以提醒教会，你跟我教会的复兴需要神的荣耀，他的建立，教会的繁荣，万国的归顺和神的应许等等的要素。今天如果教会能够回归这些要素呢，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经历神的丰盛跟祝福，并成为神在世界上的见证跟光照。盼望神继续怜悯我们，让以赛书的信息也让我们今天就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他圣灵带来的祝福跟福星。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交前的灯。